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1回。真是奇怪呀、这个老滑头，十层功力的黄风谷弟子啊，竟能在最后逃出了一条性命，这还真出乎了这些高人的意料，不禁多对他打量了几眼。李兄，想不到贵谷还真是人才济济啊，不但11层能走出禁地，就连10层功法的弟子也能保得性命出来，贵派真是教导有方啊！在下佩服佩服。巨剑门的修士看到自己门下只有2个人走出了禁地，并且最寄予厚望的赤脚大汉也没走出来，而黄风谷却连2名低级弟子都逃了出来，保住了小命，不禁心中疑窦丛生，讥讽了几句。李师祖闻言呢，脸色一沉，他同样认为韩立与向之礼都是一直躲藏不出的投机取巧之辈，不由得狠狠地瞪了老滑头一眼，但嘴上还不得不维护二人。这些小辈功法浅薄，能保得性命，那也算是他们的造化了。至于采用何种方法，我等做长辈的就不必再多加责难了吧。哼，这巨剑门高人见李师祖如此装模作样，大为看不顺眼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穷老怪却有些耐不住开了口。你们两个有什么好争的啊？既然人能活下来，这就是小一辈的本事啊，难道明知不行还要硬上不成？哎，不过这个李小子，你快点查看一下打赌的结果，早知道好早了了心事，难道还要我一大把年纪的在此久等不成啊？此老明显一副倚老卖老的模样，但巨剑门之人和李师祖却还真不敢招惹这位不高兴，只好互相望了一眼，打个哈哈就跳过此事，否则被这老怪物记恨上，那岂不是要倒了大霉呀？于是在穷老怪的催促下，清虚门的浮云子道士和李师祖只好捏着鼻子合起来，然后让3派从禁地出来的弟子一个个把收获全亮出来，好最后判断这赌局的输赢啊。清虚谷这次走出禁地的道士只有4个人，但是第一位走出禁地的中年道士一亮灵药，所有人脸色都微微一变。成年百年雪兰3株，300年天灵果2株，400年玉髓之3株，这个道士持续不断地将12株灵药一一摆在地上，其数量之多让围观之人都惊讶万分呐、只有打赌的浮云子才自得的微笑不已，似乎对他人的愕然神情大为满意。而一开始上来的黄风谷的老者偃月宗的男弟子摆出的东西远逊于此，都只有寥寥数株而已。接下来清虚门第二位道士的东西总算没有那么夸张，但也有7、8株灵药，还是比正常情况下的收获多出了不少，让李师祖有些不安。穷老怪的嬉笑神情也收了起来，第一次严肃了起来。其余4派的高人听闻打赌之事，自然纷纷上前观看，见此情景也都暗暗称奇呀。但接下来陈氏兄妹的灵药总算让李师祖欣慰了一些，因为2人的收获总和接近20株，已经和那2名道士相差不多了。而清虚门下面1个人的收获总算表现正常，只有4株。至于那偃月宗的人呢，还是维持着普通的水准，一连3个人都是5株以下，让道士和李师祖都暗松了一口气。但是 黄风谷下一位青年上来摆放灵药的时候迟疑了几分，还羞愧的只掏出了三株灵药，这让李师祖的鼻子差点气歪了，就差破口大骂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指望韩立和老滑头能贡献出什么。按顺序本应该是这韩立上前了，但谁知道这向滑头啊，一个箭步竟然抢在了韩立的前面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摸出了两株紫猴花来，这让李师祖大感意外啊，脸上呢顿时好看了一些，但也只是一些而已，因为他眼前灵药的数量虽然比清虚门多了一两株，只要对方最后一位拿出的数量在普通水准左右，他就输定了，他根本没指望韩立能收获多少，认为啊这韩立顶多和老滑头一样扔个两三株灵药就了不地了，就算他们这些低级弟子尽职尽责喽。想到这里，李师祖不禁望了一眼浮云子，只见对方一副坐卧不宁的样子，正好也看向了他，两个人微微一愣之后就立即错开了目光，继续关注起赌局来。最后一位上前的道士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他走到前面后就不慌不忙的一株株掏摸了起来，那股慢腾腾的磨蹭劲儿让所有人都直翻白眼啊，可是当其一连摆出了五株灵药还往储物袋中摸去的时候，李师祖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，而浮云子呢则眉开眼笑起来。至于偃月宗的人，他二人一时间都顾不得去过问了。最后这白发道士竟大出意料的接连贡献出来了七株灵药啊，这让所有围观之人大感意外。李师祖看到这里脸色已经铁青无比，而道士呢则兴奋地把目光一转，开始注意起偃月宗的弟子，认为对黄风谷胜局已定了。此时韩立走了上去，其他人只是淡淡的望了一眼，就都瞅向了偃月宗，把他彻底忽视了过去。李师祖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不过他同样没有望韩立一眼，认为啊自己已经没有了翻身的机会，这位十一层功法的弟子上来也只是出丑而已，自然不会给韩立好脸色。韩立没有理睬别人的举动，更没有扣除成熟灵药，因为每个门派带队的其他两位管事身边呀都携带了一两只秀灵兽，这种类似松鼠的奇兽啊，可以在三丈之内闻出任何藏起来的百年以上的灵药，即使在储物袋内也一样是无法幸免，所以每次从禁地出来的弟子在主动上缴完灵药之后，还要被这位小兽嗅上一遍才可以脱身离开，以防有那心怀不轨的弟子夹带私藏了灵药。韩立走到地方便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只储物袋拿在了手里，然后不客气地往下一翻，一股白光闪过之后，一大堆足有二十几株的各色灵药堆满了一地。快看呐，这是，我真不敢相信啊，地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堆的灵药，有几名眼尖之人惊呼了起来，这几声立即把他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，李师祖和浮云子当然也在其中，只不过两个人看清楚了韩立脚下的灵药的时候，倒是眉开眼笑的神情立即愣住了，而李师祖则呆了一下之后惊喜交加的哈哈大笑啊，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让他心花怒放啊。等李师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停下了笑声之后，就用笑眯眯的眼神仔细打量个韩立不停啊，怎么看韩立哎怎么觉得其顺眼呢、啊、而道士脸色铁青，至今还难以置信自己就这么输了，看向韩立的目光自然恶毒，道兄这是做什么呀，啊 难道还要为难一位晚辈不成啊？李师祖看到了浮云子的表情之后哼了一声，一个箭步挡在韩立身前，板着脸说道，如今韩立刚刚为他立了大功，他自然不能让这个晚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浮云子恐吓，否则他的面子岂不全都没了。倒是被李师祖这么一说，才觉察以自己的身份这么看一位练气气的弟子大大的不妥，会被人误以为要挟报复晚辈，就慌忙的把目光一转，改向对李师祖勉强笑道，啊，李施主，哈哈哈哈，误会误会，这个贫道啊只是觉得这小施主的功力能采到这么多的灵药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呢多看了两眼啊，不要误会。道士极力想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，可是一想到那颗血线胶内丹，就觉得内心流血不止，脸色怎么也无法恢复正常。李师祖嘿嘿冷笑了两声，不置可否的没继续说下去，毕竟他如今打赌大胜，并不愿在言语上多加刺激对方。不过他对韩立能够得到这么多灵药也是心中疑惑呀，但是当着这么多其他门派的人，李师祖不愿就此追问韩立，只好视若无睹地忽视过去。更何况他此时啊心中火热，只要再胜过偃月宗的人，那他此次禁地之行可真发大了呀。自然也顾不得这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只要能让他赢得赌局，他管韩立怎么偷蒙拐骗弄到的灵药呢？道士看李师祖这般表情，当然明白对方的心思，气恼心痛之下，只好作为出局者继续看对方和穷老怪谁赢谁输。哎，可是那穷老怪的表情啊也比道士好不到哪儿去，前面几位偃月宗弟子上交的灵药全都普普通通，实在令他笑不出口啊。就在李师祖意气风发之时，事情却突然峰回路转，偃月宗后面几名弟子上交的灵药忽然多达了十余株，一下子就比清虚门和黄风谷的总和还要多出五六株出来，竟赢得了最后的赌局。这一棍子立即把李师祖给打懵了，而穷老怪呢则长松了一口气，嘻嘻的怪笑了起来，拿来拿来拿来吧，啊，把那血线胶内丹交出来吧，我正好想炼一炉好药，这内丹做药引子再好不过啦。穷老怪毫不客气的当场向浮云子讨要起了赌注。浮云子道士闻言勉强笑了一下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是还是没有说出口。穷老怪见此把眼一瞪，不乐意了，怎么啊，大名鼎鼎的清虚门浮云子，你还想赖账不成？赖账？我哪敢赖你穷老怪的账啊。浮云子自然不是真的反悔想赖掉内丹，只是如此珍贵之物他还是痛心万分，只是下意识的舍不得而已。可如今被穷老怪这么一说，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猛一跺脚之后就把一个白乎乎的圆球抛给了对方，然后满脸肉痛之色扭头不看。那个圆球不是别的，正是血线胶内丹呐。穷老汉一抬手就抓住了内丹，仔细查看了一番之后眉开眼笑，不过嘴里还嘟囔着，哎呀，这似乎成色不好嘛，你看看啊，灵气都不怎么足了，哎呀，好了，看来只能马马虎虎的凑合用了。这句话让对面的道士一听脸上血红一片的，差点就吐血身亡，气得他赶紧离开此位远远的，免得郁闷的道心全失啊。李大友，哎，你呢？
我会在20年内
叫人送去铁晶两块。李师祖倒也没等穷老怪把话全说完，就主动开口应承道：“你看，你看啊，还是李道友爽快。那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啊，不多说了。”穷老怪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摇头晃脑的回到了偃月宗那边。这场赌局可以说是一波三折，这让一旁的各派之人看得啧啧称奇呀。最后对李师祖和浮云子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下场，都暗中幸灾乐祸不已呀。哼，谁让他们和这老怪物打赌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次禁地之行都到此就算是结束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各派的领队在收缴了自家弟子灵药，并让秀灵兽检查过一遍之后，都纷纷告辞，陆续带队开始离开。偃月宗的人是最先离去的。当他们和其他门派之人打过招呼，纷纷上了天月神州之后，韩立不禁望向了其中的南宫婉。但是此女自上神州到最后离去，自始至终都没再向他望一眼，让韩立心里边很不是滋味。不过这韩立也算是神智坚强之人，不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，继续注视着其他门派的离去。那韩云芝在和灵兽山的人一起离去的时候，望了韩立一眼，并善意的笑了一下，这倒让韩立心里边有一些暖意。黄风谷作为半个东主，自然最后一个才能离开，所以等其他七派都离开之后，禁地外就孤零零的光剩下黄风谷一派之人。但是这个李师祖却没有就此带队离开，而是仰首望着禁地方向，默默无语。不过其他人都知道，这位师祖刚打赌输了，心情肯定好不了，因此也没人不识好歹去催促他老人家，只好在其后一起候着吧。半天之后，这李师祖的心情啊，似乎好了一些。虽然还没有转过身来，但总算开了口了，并且第一句就是冲着韩立而来的。上缴灵药最多的弟子叫什么名字？入谷几年了呀？其他人一听此言，不禁露出羡慕之色。能被这位师祖大人知道姓名，那以后肯定大有益处。韩立微微一惊，没敢迟疑，马上躬身说：“弟子韩立，入谷近三年了。”韩立，李师祖嘴里慢慢重复着韩立的名字，似乎在考虑着什么，并没有马上回应，但却让身后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位师祖爷到底啥意思呀。但是李师祖下面一句话却让韩立心里一凛，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。韩立啊，说说这些药得来的过程吧，我想听听。韩立虽然心里井然，但对别人会追问他此事早就有了准备，因此并不慌张，就神情自若地说道：“是师祖。此事说起来呀，也侥幸得很。弟子当日虽然潜进了环形山，但是惭愧得很，一直都没有什么收获。可是到了第四日下午的时候，弟子却在一个很偏远的山谷内发现两个人正在为几株玉髓枝争斗。一个人呢是赤脚银剑的巨剑门弟子，另一个人则满脸疤痕，是天阙堡之人。弟子便偷偷的藏在了一块大石后面。”就这样，韩立有声有色的讲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并把自己的狗屎运尽量的给夸大了，让陈氏兄妹等弟子听了全都嫉妒万分，羡慕之意流露无遗。 李师祖听了韩立的讲述之后，暗暗点了点头，觉得如此才说得过去，否则凭韩立的功法这么低，怎么可能采到如此多的灵药？看来对方真是福星高照，完全巧合而已。但是这可并不说明李师祖就完全相信了韩立，他的心里边对韩立还是多多少少的存在着一些怀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2回。